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寻找大法弟子三退躲避瘟疫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6日。由中共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祸及全世界，中国东北某地区大法弟子在恶党封区前，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，把怎样躲避瘟疫的真相资料在本区全部散发了一遍，还张贴了不少不干胶。一天，同修在街面上讲真相，遇到一位阿姨，阿姨高兴地说，可找到你们了，找你们好几天了，看到你们发的资料说三退能躲避瘟疫保平安，快帮我退了。大法弟子高兴地帮他做了三退，并告诉他还要承念九字真言，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阿姨答应了。阿姨又说，你们还要给我的两个女儿三退。大法弟子说，那得你女儿同意才行的。阿姨说，我说了算，你们帮助他们退吧，我回去转告他们，谢谢你们啊。过了几天，大法弟子又碰到了那个阿姨，阿姨告诉大法弟子，她两个女儿同意三退。瘟疫期间，公交车时间间隔比平时的时间长，在公交车站，一位老人家也在等车，大法弟子与老人家搭话，问，您等多长时间了？老人家说，等一会儿了。我来的时候看到在我前面两辆同路的公交车前后一起过去，没赶上，还得等。大法弟子和老人聊起了武汉肺炎，是中共掩盖了疫情，害死了那么多人。老人家点头称是。大法弟子问老人家，看您的气质和语气，您是当领导的吧？老人家点点头说，是，都退休了。大法弟子说，您在管理岗位，中共的腐败您看到了，都说铁打的衙门，清朝末期买官卖官，贪污腐败，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倒台子了。现在中共比那时还腐败，害死了那么多人，要遭上天惩罚的。我们入过党团队的，要遭殃的。帮您取个化名，退出去吧，躲避瘟疫，保平安。老人家点头同意。这时老人要乘的公交车来了，原来老人家两辆公交车没赶上，是在等大法弟子帮助三退保平安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瘟疫中心系众生救有缘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今年新年伊始，因中共病毒大爆发，我住的县城也封锁了一个多月，直到3月中旬才是半解封状态。心系有缘人，在封锁期间，买菜都是由菜贩送到小区门口，物业主再到门口去拿，都是隔着栏杆，物业主不出院门，菜贩也不进院门。有一次买菜碰到一个40多岁的女士卖菜，感觉她很勤劳善良，我就有心给她讲真相救她，与她攀谈了几句，她告诉我她的商店就在我小区院门右边第一家，专门经营水果与蔬菜。我说，那我以后就到你那儿买菜了，还挺近的。到了半解禁时，每家一天限制出去一个人购买生活必需品，而且一天只能出去一次。第一天中午，我就带着真相护身符来到他店里，看到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女子在店里。女士给我介绍说，这是她姐姐。女士还带着一个1岁多的小孙子。我夸孩子漂亮，她很高兴。接着我给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说，眼下瘟疫太吓人了，还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呢。这都是共产党做的恶事太多， 杀人太多招来的祸殃。现在时间很紧迫了，每个人都要退出他的组织，不做他的成员，才能保全性命。他表示很相信我讲的，欣然同意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。他姐姐就在旁边听，取化名有才也退了少先队，五毛钱也要给。接下来我就买了一些菜，店主称过后说20多块钱，并很自然地说，那5毛钱就抹了啊。我说不抹了，5毛钱也要给。店主愣了一下，因为通常买主都是自然就抹了的，没见过还一定要给的。我就解释说，你辛辛苦苦做生意赚点钱多不容易啊。他一听就很高兴地说，你的话听着好舒服哦。他又恍然大悟地说，哦，想起来了，你是有信仰的，就是与别人不同。我说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这样，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吃亏。他很感慨地说，现在的社会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人了，磨少了都不行，使劲儿还价，有时生意真是不好做。从他的表情流露出他很是敬佩我的人品。其实买卖公平，这是一个基本的生意原则啊，为什么一个很自然的举动世人就如此的感动呢？是啊，在中共治下，人的道德水准一日千里地往下滑着，人们都忘了做人的准则。如果人人都相信真善忍，走回传统的路，社会该多美好啊。老爷爷的期盼。第二次我再去那店里买菜时，就看见一个老爷爷坐在门口晒太阳。店主告诉我，这是他父亲，老人80多岁了。我打量着老人，身板看上去很硬朗，与他攀谈几句，感觉思维也很敏捷，头脑很清晰。我说，爷爷，送给您一个很珍贵的真相护身符，能保您平安。眼下瘟疫这么凶猛，您一定要多多地念这上面写的9字吉言。这时老人关切地问，你还有没有啊？我开始没听明白老人的意思，还是他女儿给我解释说，我爸爸的意思是，你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他了，你自己还有没有？我一听内心一震，感觉非常震撼，原来他是担心我自己没有了，多好的老人啊。我连忙向老人解释说，我还有，您放心吧，这是送给您的。这时老人很珍惜地收下，又问我应该放在哪里呢？我说，您放在上衣口袋里，要有很敬重的心，很珍贵的。老人说，那我就在上边打个小孔，穿绳子挂在脖子上。我一听感到非常震撼，多好的老人啊，我内心深深地祝福他生命进入美好未来。我说，您带上他，在劫难中您能留下来，将来会有大福的。老人非常高兴，老爷爷也许经历人生多少事，就等着今天这枚珍贵的真相护身符得救呢，这是多大的缘分啊。在北京工作的家乡人，有一天我正在自家楼层等电梯，这时隔壁第二家出来一个40多岁的男子，手里拎着垃圾，准备到楼下去扔垃圾。与他一起下电梯后，在下面我就问，你好，你在哪家住啊？他告诉我后，我说，哦，那你是这家的儿子吧？几时回来的？他说是腊月30从北京回来的。我一听是北京回来的，就更不能错过机会，就说，哎，腊月30你是怎么回来的？不是到处都封路了吗？他说，我没经过武汉，是绕道回来的。我夸奖他真有孝心，为了回家与妈妈一起过年真能吃苦。因我给他妈妈讲过真相，就直接问他，你是党员吧？他告诉我入过党团队。我说，共产党做的恶事太多，老天要清算他，你要从心里退出他的组织，在大难来时才能平安躲过劫难，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。他一听说，哦，法轮功啊，法轮功好好好，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要搞迫害的。他滔滔不绝给我讲起来，这下成了他给我讲了。我一听他是明白了真相的人，很是为他感到高兴。我送他真相护身符，他高兴地接过说谢谢，然后与我挥手告别，就忙他的事去了。 望着他的身影，我很感慨，看来在北京工作的人，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。在此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尽快明真相，办三退，由衷的希望您能躲过这次劫难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间得法，精进救人，走出怕心，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6日。我是90后新学员，2020年1月底走进大法修炼。我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，6岁时曾经与母亲学法练功。1999年7月20日之后，母亲被洗脑迫害，之后我没了修炼环境。等母亲重新返回大法修炼中，我又去了外地上学。虽然心中知道大法的美好，可是外面的世界琳琅满目，我彻底陷入红尘，久久不归。工作后，每年偶尔回家那几天，也会在母亲的敦促下学转法轮，看新经文，也看明慧交流文章，但是不走心，有求于被大法保护的心才去学去看。回到自己的工作环境，又过起了常人生活。2019年12月份，我身体开始不舒服，一直干咳，头晕到过不了正常生活，走几步就累，浑身没劲儿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只是细菌感染，吃药就行，可吃了很多药也没用。1月份，中国国内媒体开始发布武汉肺炎人传人的消息，有同事开始害怕接近我，自己虽也害怕，有很多猜想，却不算慌张，心想我学过转法轮，也曾现场看过神乐演出，是归正神管的生命，不会这么轻易出问题的，大不了工作不要了，回家正式修炼。想着想着就如愿以偿了。一，学法修炼玄妙见。因为疫情影响，公司决定今年给员工轮着长期休假，我想太好了，这比离职好啊，赶紧向公司申请了第一批休假。这时我也重新捧起转法轮，开始自学，也开始练功。没想到这么久没练了，动作还顺得下来，但是坚持不住，4个抱轮动作加起来练不到10分钟，盘腿单盘也翘得很高。就这样练了2天，头居然不晕了，身体也有劲儿了，虽然还咳嗽，但是变轻了。我知道师父开始帮我净化身体了，终于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了，谢谢师父。当时真的觉得大法太神奇了，开始喜欢学，喜欢练。那段时间在公司环境中，师父还帮我创造个人修炼环境，公务出差，平时都是2个人住一间，我居然那时凑巧1个人住了7、8天。一个人住干扰也很大，睡不醒，醒了困，还鬼压床的感觉，做梦梦到各种各样的厕所，又脏又臭的，能把我从梦中干呕呕醒。在那些天的出差中，有个同事跟我很能聊，他跟我聊疫情，他甚至还跟我聊起法轮功。他说小时候他住的地方邻居就是学法轮功的，
经常敲他家的门，劝他们退党。同事说，他邻居太烦，太可笑了，他们就给他报警了。他还跟我炫耀说，那个时候举报一个练法轮功的还有多少多少奖励。我真的惊呆了，这种我从小就视为仇人的那种人，现在就坐在我旁边。同事接着说，他好像在牢里被打了。我心里不是滋味，想着该说些什么呢，才进来修炼几天也不会说啊。就在这时，一句话出现在脑子里，你不站出来说功法好，你还配当我的弟子吗？我心一横，跟他说，何止被打，我家人也是练法轮功的，被吊在房梁上大半年，受尽人间各种酷刑折磨。接着我跟他说了自焚的真相，邪党的洗脑谎言，他露出了愧疚的神情，说他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。说完后，我也没有担心害怕，长舒了一口气。从那以后，做梦再没梦到厕所了，开始跌跌撞撞飞起来了。终于等到休假批下来，我回家开始正式修炼了。第一天回来，练抱轮就抱了一个小时。最后一个动作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感觉师父把我的两个胳膊往上抬，我感动得哭了。第五套功法，我忍着剧痛哭着双盘了40分钟，那段时间很精进，每天大量通读转法轮、红银、各地讲法等40几本书籍，半个月就学完了一遍，从早到晚地泡在其中。渐渐的，身体更好了，清咳也没了，但3点钟起床练功还做不到。有一天凌晨3-4点钟左右，我突然醒了，听到了脚步声，那声音由远及近，一步步清清楚楚。我有点冒冷汗，因为他似乎走到我面前，脸对脸地停住了。我想完了，上辈子讨债的来了。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还有一种魔的干扰形式，大家知道我们练功可以开天目，有的人开了天目之后在家练功，会看到一些害怕的景象，害怕的面孔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这都是魔的干扰形式，但是在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中，这种情况极其少见，1%吧，多数都不会遇到这个情况。我想，我可真倒霉啊，这么小概率的招魔形式都能遇到，然后害怕地闭着眼睛装睡。早晨起床，跟妈妈说这个事，她告诉我要发正念，如果它是好的，不会干扰我，如果是魔会跑走的。紧接着第二天又是那个时间，我睡着正香呢，又突然醒了。我想咋的还来啊，果然又来了。我又侧着睡，他从右耳朵里哒哒哒走过来，我又平躺着睡，他从左边背角处哒哒哒走过来。我把被子撸下去，把耳朵悬空着睡，结果他直接喊我的名字，真的是很清脆的声音喊了我的名字。我吓得一咕噜坐起来，爬到妈妈身边，练完了5套功法。练完跟妈妈说，那个人又来了，但我发正念了，他没走。妈妈说，会不会是来叫你起床练功的呢？我想声音这么好听，可能真是的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他每天凌晨3点多就来叫我起床，我也很听话的就起来练功了。我不定闹铃，想反正有人叫，对他产生了依赖性。一段时间后他走了。
Thank you.
二，救人急再精进。那段精进的时光，每天高强度的学法练功，加上梦里也要面对各种考验，真的是让我头皮发紧，也明白了真正的修炼绝非儿戏，明白师父着急，想赶紧拉我上去。在学各地讲法时，我就很想做好，跟妈妈说想出去救人。妈妈联系了两个同修阿姨，说下周散发资料带上我。我有点怕的，但更想救人。到那天，我跪在师父面前求师父加持，求众正神护法神加持，戴好帽子口罩就去了。那会儿很多小区还很严，没有出入证不准进。我们找到了一个老小区，从侧门缝隙处钻了进去。老房子没有电梯，住的人也少。阿姨交代我，在有贴春联的和打扫的干净的或放鞋子的门口再放资料。我想这有何难啊，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跑起来，从顶层往下发。初生牛犊不怕虎吧，遇到开门的打手机的，我也不知道害怕，就发我的资料，别人也不觉得我陌生和奇怪。跑了六七个单元，觉得有点累了，我就当街开始发资料。开头说，您好，祝您平安，给您一本真相小资料，能保命的，很有用，回家好好看看哦。没想到别人也没多问就拿着了，还说谢谢，还收好了，太神奇了。还有人问，这是佛教的吗？我也信佛呀。我说是佛家的，这就是救人的，对人好的，您回家看看，给儿女们都看一看，得福报，真的没费力气就散完了。还剩最后一本的时候，我想给年轻人，因为他们迷得最深，被救得最少。我看到一辆豪车里坐着个年轻人，上去给他，他不要。接着又发现街边开店的，我又上去递了两个人，又没要。我又想，算了，做生意的唯利是图，没慧根。给自己找了一堆理由后，看到一个送快递的年轻人，我发完正念上去，他拿着了，阿姨也帮我说了几句，那人很高兴地接受了。回去的路上，阿姨一直夸我太棒了，我不觉得有什么，不知道自己棒在哪儿，因为还是没有当街拉陌生人讲真相，我甚至觉得没学到什么，还没达到想要的效果。回到家，去给师父像合时，离很远就看到师父笑了，离近一看，师父真的很开心，往日的严肃都不在了，很慈祥地看着我。晚饭后，我看《明慧周刊》，看到一篇文章写了恶棍强暴女大法弟子，觉得不可思议，问妈妈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妈妈又说了更可怕的真相，我真的惊呆了，心里开始后怕，想到妈妈不太注意手机安全，她让我用微信劝同学三退，聊发资料和读法时发现手机也在旁边放着等等。我开始渐渐地全身发抖，跪坐在师父像下，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正行，但没用，怕到站不起来，一直靠着衣柜瘫在那里，人心全上来了。妈妈性子急，看我不争气的样子，也不想安慰我，让我去看转法轮找答案。我随手翻到这么几句，转法轮中说，他立刻明白了，是老师在保护我呢。转法轮中还说，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，那时候你将走出世间法的修炼了，你已经得到了，但是你必须把你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才能做到这一点。我问自己，以后能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吗？问了很多遍， 都不能确定地回答，越来越害怕，直到很晚了才抱着转法轮去睡觉，心里想，不行就算了吧，太可怕了。第二天凌晨，那个哒哒哒叫我起床的小生命又出现了，我跟他说，你别敲了，我腿软起不来。他很着急，一直敲一直敲，我就不起床，赖床赖了很晚才起来。去师父像那儿一看，师父非常严肃，不再冲我笑。我心想，就算不想精进了，也不能怪我啊，妈妈真的太随意了，不注意安全。之后的将近20天时间，我开始陷入磨难。三，走出怕心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像是找到了借口，处处挑妈妈的毛病，觉得她在害我，不为我考虑，吵了很多架。妈妈年纪大了，容易忘事，我非但不去弥补她的不足，反而一直指责埋怨。看到她手机不放好或者不关门，我就非常生气，还会越想越气，什么心都上来了。天天想的都是不修了，修不下去了，没人在乎我的安全。旧势力很开心，往我脑子里打各种各样的无厘头信息，甚至让我去修魔道。每天脑子跟浆糊一样乱，各种想入非非。我开始懈怠，不好好练功，一跟妈妈吵架就很多天不练，学法小组也不再参加。虽然明白的那面还坚持带我学法，但是我心不在上面。我想，法正人间的时候，别毁掉我就好，我也在学呢，不算对不起我世界的众生吧。甚至想回公司上班赚钱，觉得在家没意思。就这样昏昏沉沉的过了很多天，偶尔吵架，偶尔醒悟，大部分时间被魔性控制。妒忌心起来，什么混话都说，我也知道自己完了，更不想修了，跟自己说你就是不配，心里也知道对不起师父，道过歉，扇过自己耳光，又反反复复的魔性大发。又是一天清晨起床，我状态缓和了很多，又清醒了，对自己说，你不就是上次散资料起的怕心吗？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，那你今天再去一次，重新开始。我开始求师父慈悲加持，一边抖一边发正念，做了比上一次多很多的防范，还戴上了假发。我选择了一个高层小区开始散资料，进去之后我不停地念着发正念的口诀，这次没有遇到一个开门的人。发完资料后，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鼓励自己，我真棒，很好，我做对了。为了不让怕心再起来，我一直夸自己，夸到家。回家跑师父像前，看师父是笑着的，才安心了很多。紧接着我开始联系朋友同学，开始计划面对面劝人三退，讲真相。真难啊，话题扯了几个小时，终于侧面劝退了第一个。虽然这段时间还是心不稳，有反复的情况发生，但是比之前好了很多。我也决定重新开始参加学法小组。参加集体学法的前一晚，又因为妈妈一句刺激到我心里的话，我怒了，又说不想修了。甚至想参加集体学法的时候，借同修的嘴来说妈妈的不是，美其名曰帮助她提高，其实是有泄愤的心。到了学法小组，阿姨叔叔们陆续齐了之后，那个正能量的场把我的恶念全退去了。他们聊天时无意的几句话都能让我明白是我自己多虑了，觉得自己很没意思，也不想再提这些事。妈妈和他们交流时， 提到了我最近的状态和他自己的不足，我一下子觉得委屈啊，又开始埋怨起来，也任性地说他这样我没法修了。同修们赶紧劝我，傻孩子啊，这话不能乱说，说不修了会被旧势力利用到师父那儿理论，你这会儿能进来都是师父特批的，不要辜负师父慈悲苦度啊。同修都在帮我打开心结，化解矛盾，有三个阿姨一直陪我聊到天黑才回家。聊开之后，我心情豁然开朗，一身情没了怕的感觉了。离开前，同修们都说，你看看你的脸色，来的时候还灰蒙蒙的，现在都亮起来了。我这一关过去了，只是这一关过太久了。回去后，紧接着又遇到两个考验心性的小关，我也冷静思考后，改了自己的脾气，过去了。
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